赞美主啊！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平安。听到董明的见证，你就知道我们的神是让我们的软弱可以变成刚强的神。我们在主里边没有什么可惧怕。他在讲的时候，我就想到箴言的第三篇五到六节啊，是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，是这样吗？阿门。弟兄姐妹可能看我怎么又站这儿了啊！感谢主哈、啊，有简单的这个英文翻译是翻译这两句是这样说的啊 ：How are you? How old are you? 怎么翻译、啊？怎么是你？怎么老是你？大家轻松一下哈、啊，因着神的爱，我们相聚在一起。因着神的爱，把弟兄姐妹吸引到这里。可以看到很多人刚从国内来啊，可就来到了教会。你是蒙福的人啊！对你身边的弟兄姐妹和朋友说，你是蒙福的，你是蒙福的。这个世界上人感觉到最缺乏的就是爱，而实际上我们的主给我们预备了丰丰富富的爱，是无上的大爱。实际缺乏的爱是我们缺少对主的爱，也缺少对人的爱。这周牧师感冒没好，他突然对我说，你再讲一次吧。那我想还是恭敬不如从命，我就再讲一次。就这样我就又站在这里了，就这么一个 old 来了啊，老是我。我们来看圣经，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 Do you love me? 大家都熟悉的，你爱我吗？不是爱我，这是耶稣对彼得说的，对西门彼得说的，你爱我吗？我们大家一起来看这段圣经，我们一边读一边来思考这段话语，我们共同来分享这段话语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这些事以后，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，他怎样显现记在下边，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，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代叶，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，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，我打鱼去。他们说，我们也和你同去。他们就出去上了船，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。天将亮的时候，耶稣站在岸上，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小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他们回答说，没有。耶稣说，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就必得着。他们便撒下网去，竟拉不上来，因为鱼甚多。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，是主。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，一听见是主，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。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，约有200肘，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。他们上了岸，就看见那里有炭火，上面有鱼又有饼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。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，那网满了大鱼，共153条，鱼虽这样多，网却没有破。耶稣说，你们来吃早饭。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，你是谁，因为知道是主。耶稣就拿饼和鱼给他们。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向门徒显现，这是第三次。他们吃完了早饭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对他说，你喂养我的小羊。 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牧养我的羊。第三次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，你爱我吗？就忧愁，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喂养我的羊。我们来祷告啊，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爱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，因着你的大爱，你吸引我们众弟兄姐妹们和朋友们来到主你的面前。我们就是要得恩惠，蒙连续，求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的爱不够。主啊，我们虽然嘴上说我们爱你，我们爱人，可是我们常常做不到。主啊，你赦免我们，你饶恕我们，你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你用你的大爱来浇灌我们，让我们真知道，当我们行在主你的旨意里，用爱来回报你的时候，主你就把重任交托给我们，你的祝福就比先前更大。主啊，愿你的话语今天真的深深地印在我们心里，让我们来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和朋友就更深地认识你，更多的来爱你。你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从头到末了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人常常在嘴上说都很容易讲爱呢，刚才我看唱几首歌唱的都贼深刻哈，都是爱更深更深，爱超过我生命中的一切，是不是这样唱的？哇，你更深啊，都是 I truly love you more than everything， 是不是这种感觉？实际上我们做得到没有？我想今天在这里我所讲的这篇道呢，就是我们大家去学习，我们大家去思考，主是如此的爱我们，我们怎么样回馈，怎么样来爱他。那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当中啊，实际上是充满了一个神的大爱在里边。使徒约翰他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他的负担就是能够盼望信徒进入如主耶稣爱的相交，我们能得到喜乐和满足的生命。那在约翰福音第21章当中呢，我们看到它的主题就是爱主比其他的更深吗？是爱主比其他的更深吗？这里给我们首先呢就有一个景象展现在我们面前，这个地方是叫做提比利亚海。其实说是海呢，实际上是内陆的那种湖。提比利亚海啊，我们也最熟悉的呢，它就是叫又叫加利利海。它还有一个名呢叫葛尼萨勒湖。这个湖有它一个特点，它的东面呢是靠着摩亚的平原，常常会有暖风吹过，它的西面呢离地中海不远，又会有冷风吹过，冷风和热风一交织就起了，常常会起很大的波浪，就是这样一个海。在这样一个地方也是耶稣经常工作的一个地方。我们知道五饼二鱼，平静风和海，还有登山宝训，还有海上步道等等，许多神在这里施展他的奇迹大能啊，都是在这个附近。今天要说的这件事呢，就发生在这个湖上和湖边这么一件事。平常啊，可以说提比利亚海呢，它的湖水是非常清澈清脆的啊，清澈的湖水，那个景色也是非常宜人的，是很漂亮的一个地方。说到这儿呢，我就想这个鼓励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呢，你们有机会呢，别光去库鲁斯这些个附近这些个地方，能够到圣地去看一看， 啊，到圣地去看一看之后呢，你看圣经都不一样了。就是没信主的人去了之后呢，也有人在约旦河里受洗。你看了这个，真正到圣地看了之后，你才知道我们这个神是又真又活的神，啊，圣经有很多的景物呢，就变得立体了。就是额外的，我真的劝大家有机会呢，要去一趟圣地。这一天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？你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景色啊，看着这个第一节当中所写的那个当时那个状况啊。可以说是东方欲晓，天色微明，但是还在朦胧之中，所能见到的是隐隐约约的湖光山色。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一幅图画是海水、渔船、渔夫和站在岸边的主耶稣。那他们之间发生了怎么样的事情和怎么样的关系呢？下面我们就来看这里发生的事情。我要讲的第一点，人的软弱，主的信实。要讲第一点是人的软弱，主的信实。我们人常常啊，有的人是嘲笑彼得，说彼得那人软弱，他三次不认主，好像我们比彼得刚强得多。实际上彼得在他的这个门徒当中呢，还算是比较刚强的。这是前面要讲到的东西，我就不说了啊。这里是耶稣向他的门徒第三次显现，他复活之后第三次显现是向门徒啊，不包括像那个玛利亚的那个显现，向他的门徒第三次显现。第一次显现是在我们的约翰福音，我们这里看的是20章的第19节啊，他们正在屋里边很惧怕的时候，门都关了，耶稣进了。因为当时这个多马没在，这是打鱼有多马没在，他就怀疑啊，我要亲自看到他的伤痕，用手来就摸到刺到他这个伤痕里边去啊。所以在26节呢，在20章的26节就向多马显现，那是过了8天。在这里呢，他们已经见到了耶稣，而且主已经给他们应许，主是给了他们应许的。主怎么样给他应许呢？在马太福音的第28章10节当中也很清楚地告诉他们，约定让他们在加利利山等候主。可是人真的是软弱，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就可以看到，历史完全可以看到，从我们自身也可以看到，我们信主之后啊，常常彷徨，常常怀疑，所以我们常常出不了旷野。那在这里彼得就沉不住气了，觉得自己还有专业要做，自己是个专业的渔夫，原来那时候工作没有很多，那个打鱼啊算是做 business， 他打鱼完了之后卖啊，换饼啊，换其他的东西，那也是个 businessman 啊，这相当于自己有 company 的差不多啊。所以呢他就要重操旧业。你看当彼得要回去打鱼的时候是一个人去的，不是？是不是？不是，还有谁啊？一共几个人去的？其他的六个门徒都跟去了，一呼六应，是吧？是他们七个就一起去打鱼去了。这些人打鱼都是打鱼专业户，会打鱼。我告诉你，他们都是会打鱼的，而且在那个时候的鱼啊，不像现在这个鱼啊，都被打尽了。那个鱼很多，就是不难打鱼的。但是发生了什么样事情？弟兄们，发生什么样事情？他们忙活了一夜，打没打到？没有打到什么 ，nothing， 什么也没打到。哎，这个我很奇怪啊。我很专业，我别的事我不做了，跟随主事我不跟随了，我回去做我的专业，做我的老本行，行不行？结果是什么也没做成功。我们来思考这样的问题啊。本来是讲这个你爱我吗，但是前面这段我觉得是让大家我们一起来分享来思考。 当他重操旧业走回老路的时候，结果是徒劳无益。这对于他们这些个捕捞的专家可以说是一个极大的嘲讽。本来就是干专业的，可是却一事无成。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什么问题呢？神做事有他非常奇妙的法则。耶稣基督要彰显他自己的丰满，要彰显他自己的荣耀，他可以先在人的身上做一些个预备的工作。有时候我们人常常会经历艰苦的磨练，会经历苦闷，会经历空虚，之后神会带我们进入他的丰满。十字架其中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倒空的工作。当我们把我们自己完全倒空，真的是想到我不行了，我不能了，这时候神就能做。我们常常喜欢说的一句话叫做说是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，是不是这样说？那你们怎么想这句话？人快死的时候神开始做工了，是这意思吗？人快死了神做工了，尽头了吗？没路了吗？不只是如此。当你觉得这事我不能做了，我真的路走不下去，我不能做了，神你来做，神就帮你做，神就来做，是吧？当你自己很骄傲觉得我还行的时候，你就做不下去。我这回来之后看到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很复兴，其中有的祷告小组神在这里也施展他的神迹大能。我在组里边也跟弟兄姐妹分享啊，我们有的弟兄姐妹真的就是觉得自己连自己的身份都办不了的时候，没有办法的时候，就是依靠神。可是在这段时间当中，不是我一依靠马上就成了，还给了一个很长的功课。那神，我就不看这个身份，我就看你自己，神就兴起。最后身份拿到没拿到？应该是拿到了，是不是？身份也拿到了，灵命怎么样？也得建造了。弟兄姐妹们怎么样？灵命也得提高了。神在这个小组当中祷告的当中也施展了他很多神迹大能。那就是我们倒空自己的时候，神就在这做美善的工。所以我们要学会这样一个功课，对主所吩咐我们的，我们要坚决的顺从。常常说顺服就蒙福，只是说在嘴上，当你落实到行动上的时候，你真的就蒙福。当我们尊主为大，让基督居首位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经历他丰富的祝福。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到一个教训。第一个教训呢，当我们作为主的信徒蒙召了，就不可以再偏行己路。如果这时候还是按照己意去行的时候，你可能会一事无成。有的人过去在这个世界上啊，觉得我做的还行啊，回头之后呢，你真的时候我自己我为主所做了，我再回到世界上，往往经历的呢可能不一定是成功。这里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问题，我们人总是以为靠自己努力就可以成功。中国有句老话叫有志者事竟成，反正我有这个志，我努力做我就一定成，不见得啊。其实人是有限的，我们人的智慧，我们人的才能，我们人的生命，我们的健康都是十分有限的。先知耶利米曾经说过这样的话，说离弃活水的泉源，做破裂成水的池子，人是何等的愚昧啊。你离开这泉源是吧，你这个漏的什么东西你装不住。我们有许多人呢，成天算算，跟人算，跟神算，算到最后呢，自己家的漏洞没算出来，进了很多钱，漏出的比他还多，那破口没有堵住。不要想这个问题，也挣了很多钱，但是呢，吵闹，生命的细胞损失的更多，想没想到这样的问题？所以，当我们真的是爱神的时候，你就往出走的时候，神就引领我们前进。我自己我走上这条路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我未来是怎么样 啊，因为到美国家里都买房子买车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家也买了。那我走了之后，我老伴儿能不能控制住这个局面呢？我在几年前一说我要去读神学院的，我太说好啊，去读去，咱们先卖房子。说的其实是有道理，但是我的心还在记着的房子上。哎，这都卖了之后，这是荣耀神吗？这一卖完之后，就是说好像自己就是过穷日子，叮当的，别人看哇，你看他这信主就是这样。其实当我们荣耀神的时候，神不会让我们真的去要饭，我们就依靠他，我们往前走，真的神一定能够帮助我们。当我有这样信心往前走的时候，你那个祝福是从天而降啊！真的，为这一切，我们来感谢神。不要去自己算，就人算不如天算，可人常常就自己去计算啊。那在这里头，他们是在海里边，就是在晚上在海里边是忙活。这个海啊，我觉得在这里就是可以说是代表这个世界。这一夜呢，差不多是代表他们的人生。而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呢？我们在一生当中，在这个世界上拼命的去拼搏，到最后你得到了什么？不要说你了，横征欧亚那个两周的Alexandria啊，亚历山大，最后在死的时候是怎么样？到三十几岁的时候，他仗打到什么时候？打到他哭了，为什么哭了？没有谁可让我打了，没意思了。把别人都征服了，但最后死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儿？把棺材抠了两个洞，把手放在外边，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问题？我来了，在世上好像如此辉煌，但最后我 nothing， 我什么都没有拿走，什么都没带走。其实人岂不是如此吗？第二个教训让我们看到，特别是教会的领袖，你的影响力真的是非常重要。你可以引领人走上属灵的道路，也可以领人走上属世的道路。有的人呢，因为个人把自己看得太重，没有把神放在首位，常常呢这个试探就来了啊，常常捆绑就来了，教会的分裂就来了。所以我们作为教会的领袖，我们真的是要成为群羊的榜样，能够引领众弟兄姐妹在真道上建造。那作为我们众弟兄姐妹，我们也有一个属灵的鉴别的眼光，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主耶稣身上。常常有的人来到教会是看人，还有的教会呢，还有的人呢，来到教会之后呢受伤害。为什么受伤害呢？说那个人过去的单位我就不喜欢他，你看今天我到了教会又碰到他了，我上教会干什么？牧师当时以前有一个比喻说得非常好，所以你说你因为这一个人过去你们两个有过节，你都不来教会了，那将来天堂你进不进呢？他在天堂我就不去，你会这样决定吗？是不是自己很傻？其实这一切都是因为缺少爱。所以我们众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真的是一心的来跟随神，而不是盲目的跟随哪一个人，因为我们任何人都是有限的。我们要想蒙祝福，就要顺服主，神做事，他要求我们，我们就要迈出这一步啊！主既然爱世间属于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，那么我们就应该顺服主。在这当中啊，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常常忽略它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？这些门徒都是专业在那打鱼的，一晚上没打到。当岸上有一个人告诉他如何打鱼的时候，他们的态度如何？要是我们的话，我们的态度会如何？有人说我就是专业做，有人说你告诉这样做，哎，告诉那样做。不要说我们大人了，就是小孩子，我们这些听那阵，你告诉他做什么话，他常常看你一眼，嘴里说一句 So what， 就是说我不比你强吗？你告诉我这干什么呢？但是你看这些门徒，他们的属灵生命还是不一样的。别看他们去打鱼去了，是不是不一样？忙活了一夜，什么也没打到，不知道谁在岸边吼一嗓子，把网撒在右边就必得着。你的反应首先是谁啊？ Who are you？ 你是谁啊？给我扯啥呢？我是专业人士啊。人常常就这样，常常自己心里的刚硬，听不进别的声音。 我跟弟兄姐妹们常常分享，有的时候说你的毛病说的最准的人是谁啊？你的配偶。你配偶最知道了，他最说，哎，你看你这个问题，你是怎么样？他说的话你就小心。所以我在家里边，我嘴上刚硬啊，但是我太太和我女儿说的话，我都仔细想一想。一个是他心，他是为我考虑的；，另外他说这个呢，他是最一针见血的。可是我们在家里常常反弹，常常不接受，是不是这样？特别是夫妻当中，你说东我就上西，你让我打狗我就去骂鸡，是吧？我偏跟你不一样，就拧劲儿，就拧劲儿，矛盾就出来了。你看，当他们听到让把网撒到右边的时候，他们就不折不扣的把网撒到右边，必得着，他们就得着了。他们听命啊，是不是？那我们人常常第一个反应，为什么这样？我们有多少老慕道友成天慕道，告诉你信主吧，信主，信主干啥？是吧？我小时候受的教育就是唯物主义，我死心塌地的坚持进化论，错我也坚持。实际上最后得的祝福，你拿不到啊。当你心能够柔软的时候，你真的是就能够拿到。你看董明说他能祝福，董明来教会第一次他就信主了，那次我讲到，那次我讲到完了之后他就举手了，完就信主了。完在下边说你跟谁信的时候，我跟修牧师信。我哪是啊，我就是个弟兄。结果你这么一说，我没办法，我去读神学院去了。这一切都有神的美意，是吧？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真的是要学会一个顺服的功课哈。这里边呢，你看到有两个人物啊，我稍微提一下哈。一个是他所爱的那个人呢，就是约翰了。约翰的反应是最快的，是主。他为什么有这样的经验？他的灵命还是很高，谁能够有这样的能力，有这样的 power， 让你这样做就得着了，是主，他就坚定的信靠主。而这个时候，彼得的反应比他还是更受主的喜爱，为什么？立刻就把衣物往身上一系，跳进水里头干啥的？不是藏起来了，奔主就游去了。主，你看，就奔你来了，就去亲近主了。就是这样一个关系。最后为什么神能够把那样的重托交给彼得？他就是这样追求主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。有人说主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，是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主，可能有点道理，但我觉得不全在这里啊。而且主对我们的这个预备可以说是丰丰富富的。你看153条大鱼，鱼虽这样多，网却没有破，他给你的福分让你上尖下流你又得撑得下，你想到了吗？只有神才有，人都没有，人的那个耐性都是有限的。别看年轻时候海誓山盟的我爱你啊，就爱到底，我爱你就爱一辈子，是不是？实在不行还加点比喻，你知道我爱你像什么吗？月亮代表我的心，我告诉你这首先就完了，阴晴圆缺，没想到，是不是？可是神他爱我们，我们看箴言书第十章二十二节，他就是这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，他还怎么的下一句啊？并不加上忧虑。这个世界上只有他的爱是至爱，是大爱。如果我们遵守主的命令，就常会有意外的收获，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。主的命令远超过我们的经验，超过我们的知识，超过我们理性的判断。也就是我们常说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可是一个悲惨的现象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我们小的时候就唯物论，现在还在那唯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人错了自己不容易改，不承认，人很难改变自己过去的看法。很多人走迷了路，还在继续的偏行己路。很多人在迷信当中却笃信不疑，这是造成你生命的悲剧的一个原因。 所以我们要学习他这些门徒，要学习约翰的警醒，要学习彼得的执着追求。他们上了岸看到的是什么呢？三种东西，看到什么东西？炭火，上面有鱼有饼。你说打鱼的活实际上是非常苦，而且又整个在晚上，很不容易的啊。他们所看到的是，就是现在所要实行的这个小康生活，不就是吗？什么意思？解决温饱啊，出来只有炭火，那时候就很不错了，有鱼有饼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只有从神来才能够让我们丰富。而主对他们的预备说，你们来吃早饭。我们的神是安慰人的神，他是有温柔慈爱，有怜悯体贴，是细致入微的神。他的安慰可以完全到达你心灵的深处。如果靠我们人自己安慰自己，安慰不明白啊，社会人给你出的主意了还净收主意，是不是？就是不好的主意。有很多人解决婚姻的问题，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出的主意，说你一定这个要怎么怎么地啊，认罪悔改啊。社会人给你出的主意怎么说？谁怕谁呀？这个世界上两条腿的蛤蟆没有，两条腿的人不有的是吗？你看，就是让人去争去斗。所以说现在世界上那种混乱必然带来许许多多悲剧的结果，所以才造成现在生活婚姻的混乱。而我们主耶稣来了之后呢，他是服侍人的啊，他亲自为他的门徒预备啊。这里真让我们看到，自卑的必被升高啊，那个自高的呢必降为卑。关于这一点呢，希望我们大家去仔细思考啊。第二点我想跟大家分享，就是合神心意全心爱主。合神心意全心爱主，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尽心尽意尽性爱主，但是我们做不到，我们做不到，因为人里边的自我太重啊。有的人常常说，好像主怎么对我的那个祷告什么，就我怎么就没觉得是那样的垂听呢啊，我祷告很多事情怎么都没有做到呢。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常常祷告是按照自己的心意祷告啊，就是主我要这个你就给我这个，要那就给我那个，很少去体贴神的心意。圣经当中告诉我们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一切都会加给你们。这里我就想到啊，有一个多少年前我看到有一个传道人他讲的这个这么一件事情啊。一个传道人呢，很年轻的传道人，家里有个女儿只有三四岁，不大。他常年在外，太太带个女儿在家，他好久回来一次。回来之后这女儿就抱住他就亲，女儿就跟爸爸说，爸爸我爱你啊，爸爸我爱你啊。这个传道人想，这女孩这女儿这么说爱我，刚开始听还行，后来就是那是不是有什么目的啊，把这个女儿就抱起来了。抱到哪儿去了呢？就抱到这种 toy 这个 store 啊，就专门卖这个小孩玩具的地方啊。还是抱着脖子，爸爸我抱着脖子，爸爸我爱你我爱你。完了他就对女儿说女儿你看这个店里的东西你要什么，爸爸今天就给你买什么。女儿回答说爸爸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就爱你。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单纯的，你说这个爸爸对这个女儿他有什么可以说舍不得给他的呢？上周二啊，我们这来了一对母女两个，但是妈妈也是在国内，也是在大学里边有一定位置的，是吧？参加我们的小组聚，一些小组聚会呢，可能牧师也带他们母女两个信主了，啊，信主之后呢，他就觉得说，这个有一个问题，他说我想不明白，就是这个罪的问题，我怎么没有罪啊？我这一生我哪有什么罪啊？我跟他谈的时候，我就举了一个例子，我说如果你不认识你自己的爸爸，算不算罪？他那算呢。我说你爸爸养你生你完之后你不认他，算不算罪？他算呢。我说那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就神造我们供应我们的一切，我们并不认他，他是不是罪啊？啊，他那是罪。他这样的话那我就认罪了啊。其实我们人常常就是这样，不认识自己啊。那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 我们也是能够一心一爱神的时候，你会得不到祝福吗？就是因为我们爱主真的是不够，说的是爱主那么深，其实我们常常做不到。爱呀，常常是单向的，对我们生活当中人、世界当中是单向的，给人造成了很多痛苦。实际上我们跟神的爱呢，不应该是单向的，是双向的。可是社会当中有许多的爱就是一面的爱啊，你的父母很爱你，你常常呢没有给他们一个回报啊。那在生活当中有人就是执着的去追求某一个人，可是对面不知道，也得不到一个回报啊。那现在好像网络都很发达哈，我也看到有这么两条信息很有意思哈。有一个男孩啊，就是在拼命的追求的一个女孩，可是女孩没有什么反应，他就给这个女孩发了一个信息，怎么说的？好像说是风在刮，雨在下，我在等你回电话。哎，没回来，回来之后呢，你没有电话，他紧接着又发了一条，说为你生，为你死，为你守候一辈子。过一会儿回信息了，上面打了几个字，打了四个字，叫做发错人了。有时候你就是单向啊，所以你要现实面对这个生活啊。这个男孩拼命的追求这个女孩啊，把自己累得够呛，最后实在追求不到时候，就让这女孩回答一个问题，说那你看我身上有没有一条优点呢？女孩说有，你有一条优点。很兴奋，那你说我这个优点是什么呢？他怎么回答？女孩怎么回答？他说你的眼光还不错。好，让我们看，那我们在主的爱当中呢，这个爱就不是单行道，主是那样以他的大爱来爱我们，我们要回复他的爱啊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看主耶稣啊，当他们吃完了早饭以后呢，就亲自地问这个彼得，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有很多解释，比这门徒更深吗？门徒爱我比你更深吗？或怎么着？或者是说，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考虑什么？就看着那153条大鱼，那是世界的东西，是物质的东西，是吧？你爱我比这更深吗？就是这样问啊。当时耶稣就问他了。那主耶稣问的时候啊，用一个这个爱呢，它英文翻译叫这个 truly love， 是吧？比如 truly love me， 就是 than this， 就是你比这些都是更多吗？就是这样问。那彼得因为他曾经有过三次跌倒，他在回答的时候呢，他还是很谨慎的啊。他说 Lord， you know， 是吧？他是你说你知道，是吧？我是爱你的，我是爱你的。他就说只是这样，只是这个简单回答。那我们从中文上呢，好像分不出来这个爱它的程度。我这里稍微说一下，主耶稣用的那个爱呀、啊、是一个自爱，是神圣的大爱，在希腊文当中把它翻译成叫 agape， 是 agape 的爱。那彼得的回答呢，只是一个说是作为朋友的这种爱，是吧？我对你那个爱啊，是像朋友那样爱你的。那英文当中有一个把它简单解，但它不是一个英文单词，叫 filio， 也是从那个希腊文当中来的啊。我们知道这个意思就行。这个时候主就把一个任务交给了彼得，说你喂养我的小羊。你们在读的时候看主给他三次任务一样不一样？第一次让他干什么？第二次给他什么任务？第三次呢？所以第一次啊，说是 you feed my lamb， 啊 my lamb， 你喂养我的小羊。第二次呢，你 take care my sheep， my sheep， 就是你去这个来管理我这些个啊，关怀管理我这些个羊啊。那第三次呢，就说你要喂养我的羊，还是用的这个 feed 这个词啊，你去喂养它。那这里主耶稣在问他的时候啊，实际上呢， 前两个爱用的都是阿嘎培的爱，很高的这个爱。而彼得的回答的是，他不是说那我不爱你谁爱你啊，我多爱你啊，我都跟你这么多年我能不爱你吗？当人没遇到挫折的时候都敢说大话，因为他有三次不认主，在这个时候他不是这样去说，他这个自负没有那么多了。特别是当主耶稣第三次问他的时候，说你爱我吗，你爱我吗？这个时候主用的爱就是用朋友的爱，你能够像朋友那样爱我吗？这个时候的彼得心里边呢，心里就很不是滋味啊，他觉得真的是主，你连这一点都不相信我了吗？是不是？才知道自己啊在神面前他是何等的软弱啊！说你爱我吗？这个时候彼得就忧愁对耶稣说，说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他又比前面多加了一句，你是无所不知的啊 ，You know all things 啊，就是你什么都知道啊，你知道我也是爱你的。实际上这个的时候，这时候这彼得就变得完全谦卑下来了。当他谦卑下来的时候，神就把牧养群羊的任务、喂养群羊的任务交给了他。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你有没有想到你要喂养小羊，你要牧养羊，你要喂养羊呢？想到了吗？有许多基督徒啊，一直多少年，有的是在教会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年、三十年，一直等着别人去喂养。你有没有心思去关怀弱者，去照顾有需要的人呢？其实这就是在喂养这些小羊。我觉得这是看到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那个爱心呢，我就很感谢主。这次回来之后，我看有的姐妹啊，常常一看我们有新人来，就去打电话就去。我这回来时间也不长，上周呢正好也是看有两个新人来之后呢，这中午呢我们这有个姐妹就是一定要请他吃饭，要请他去吃饭去。正好那工我跟他们接触呢，我也跟借光，我也跟他去吃饭去了。吃完饭以后呢，我就是说把他们送回去吧，我就不希望我们这姐妹他们再跑那么远，我说我把他们送回去吧。那个妈妈挺愿意说，没说够啊，就是见着这个老乡了就愿意说，说那你就把我女儿先送回去吧，我再跟他唠一唠。就唠，我就把女儿送回去了。这路我觉得也不是太好找，我们有姐妹开车我就费劲。回去了两小时之后，我有点担心，我就给我们姐妹打电话，我说怎么样？你找着路没有？送没送回去？她说我送回去了，我又把他们接回来了。哎呦，这爱心！我说你为什么又把他接回来？完你不还得送回去吗？她说因为啊，那个女孩啊，明天要 interview 去啊，所以我又把她给接回来了，我带她去整头发去了。你看这她国内刚来的人，看到这一点，她看到什么了？不就看到神的爱吗？你是基督徒啊！你所做的一切不是为神所做吗？因为我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这样做，我真的就是很感谢神啊，很感谢神。所以我们自己，当我们把自己放下的时候，完全谦卑在主面前的时候，我们主在我们身上就做奇妙的工啊。这里这三次耶稣对彼得的交托，也看出这个彼得他自己生命的改变。第三点我要说，就是谦卑忠心，主必大用。谦卑忠心在服侍主哈，主必大用。主耶稣三次的问话，三次的托付，他对彼得这个信托是一步比一步的加深加强。从你喂养我的小羊，到你牧养我的羊，你喂养我的羊，是逐层来加深的啊。我们每个信徒，我们蒙恩得救之后，不要停在原来的位置上，就要走一个成圣的道路。神拯救了我们，在那点我们得救了，我们得到了这个救恩，你不是停到那块，而且要不断的成圣，那就是跟神的关系要更加的近。我这么多年来，我觉得真的是跟神的关系加深是在服侍当中加深的。当你服侍人，当你服侍神的时候，最得造就、最得益处的是我们自己。那看到我们教会成立到现在七年半，我们有的弟兄姐妹就是在这个教会当中信主的，之后呢也在教会当中成了 leader 啊，他是前进， 有的人一说常常跟别人比，说你信主多少年，说我信主八年，哎呀我都信主这个28年了，说28年怎么样呢，我不常常去教会，是吧？很多人呢是那种节假日的基督徒啊，一听说复活节来了，哎今天去教会吧，我是基督徒想起来了啊，哎听说到了圣诞节了，啊这圣诞节这得去趟教会，你觉得这样的话是蒙神喜悦的吗？你要跟神建立一个密切关系，难道是只是去这节假日当中去一次吗？实际上应该建立在你的平常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你们跟人的关系也是这样，跟你父母的关系不也是这样吗？现在这个 internet 电话都很发达了，你是多长时间跟家里联系一次？我是平均每天都联系，所以我跟家里的关系是密切的啊，就跟没出国似的，是吧？因为我原来也是跟有的教会姐妹啊，教会姐妹去分享，他就说我就是不愿意给他们打电话，是吧？我已经3年没给我爸打电话了。我听了之后，我这是基督徒做的啊，还挺好的基督徒，看起来挺好的基督徒，是吧？这里就是说缺少一份爱，你把那个时间放在拼世界上了，你没有放到爱人的身上。那你怎么样能够得到神的爱呢？下一周就是什么节了？哦，父亲节，不错，有父亲节啊。那是不是要跟父亲也有更深的交流会？这中国的父亲呢，中国的父亲他是有他自己一个特点，不愿意轻易说我爱你。你们爸爸啥时候对你说我爱你了？我爸对我没说过，但我理解他，我知道他心爱我，我就想法对他要好。那有的人还常常受伤害，因为小时候一管啊，什么我爸爸妈妈当时被整弄到农村，他不管我了，把我也送到这个外婆家了，就是我跟他俩过不去。想想就是人很有意思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真的是在神的爱中啊，我们要不断的成长。首先从这三个托付当中和三个回答当中，让我们看到，第一，我们要学会看顾弱小，为群羊中那个弱小者预备饮食，预备帮助，需要我们有爱心，需要有耐心和细心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去做，不要老等着别人去关心你，你要学会去关心别人，你生命就成长了，我们教会也发展。第二点，我们要学会教导你的羊群，要不断的长进，这你自己的灵命也在提高，通过你学习你也长进知识，也有经验，以身作则来正确的教导。你看，我一看咱们这主日学，今早我就听主日学了，咱们这主日学现在是这个韩国的弟兄来教导咱们主日学，是吧？我希望咱们中国的弟兄姐妹是不是自己也能够成长起来，是吧？能够真的有更多的东西来喂养这个羊啊。第三点呢，真的要全面的来供养你自己这个羊群，羊群指的就是我们众弟兄姐妹啊，我们自己有成熟的生命，可以用生命来影响生命，可以用我们的生命来繁衍生命，让我们去完成主的大使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你常常觉得你自己缺少爱吗？你渴望你那冰冷的心能够有爱来温暖吗？你盼望能够在你灰色的人生道路上有光亮吗？你常常因为生活不如意、冷漠、烦躁，你就失去了对家人的爱吗？你会觉得对方对你爱的短暂，而且这爱已经变味了吗？你的爱是否得不到满足？你常常在那里慨叹啊，这人生真的是苦啊，我这爱是这样的缺乏，我得到的爱是这样少。那么今天我们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，神的爱够我们用，他的爱是大爱，我们来认识他，我们来从他支取爱，我们也有爱的回报，去爱神也去爱人，你将得到更大的祝福。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。 我们用我们的心来对主说，耶稣我爱你。把我们的右手放在你的左侧胸膛上，用我们的心来对谁说，耶稣我爱你。来，耶稣我爱你，匍匐在你面前，赞美敬拜你，主我王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耶稣我爱你，耶稣我爱你，匍匐在你面前，赞美敬拜你，主我王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阿爸父神，感谢赞美你，你用你的大爱先爱了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明白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主啊，我们对你的爱不够，今天我们众弟兄姐妹们就来到主你的面前，我们真的是承认我们自己对你的亏欠，我们愿意在服侍你当中来成长，来献上我们的爱，让我们爱神也爱人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，你在这个社会上觉得你有很大的挣扎，今天他就在等待着你，要把这份爱给你。当你接受这份爱的时候，你就得到了最大的祝福，你也有永远的归宿。如果你还没有认识他，今天你说我愿意认识他，你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起手来，我为你祷告，有没有？如果你还不认识他，你把手举起来，感谢主，有没有？因为我们的生命真的是不在我们人自己的手里，我们不知道前面有多长的道路，靠我们自己我们常常不能熬过，我们要对主说，主我需要你。主啊，你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，祝福来这里的每一个朋友，当我们寻求你的时候，你就把你的大爱真的是从天而降来浇灌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的教会有你爱的充满，这个世界有你爱的充满，只有你爱才能改变一切，你改变我们家庭当中这一切的争斗，一切的冷漠，一切爱的缺乏，你改变我们周边的环境，因为爱能够遮掩一切。主啊，主啊，你祝福我们，祝福我们来这里的每一位，让我们的紧紧跟随你，我们的生命被主你建造，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跟随你快跑。你祝福，祝福我们每一位，祝福爱你的弟兄姐妹，祝福寻找你的人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